好心好大哥为您播讲长篇历史名著《三国演义》。钟会决心反叛魏国，每天都和姜维商量起兵造反的事。可是一天他忽然接到这是司马昭怀疑他了，就决心是非造反不可了。这时姜维又给他出个主意，说是郭太后刚死了不久，钟维要造反可以假称太后留下了遗诏，叫讨伐司马昭，有这么一个名义统一中原还有什么困难呢？钟会请姜维做先锋，姜维说怕众位将军不服，钟会说谁要不服就把他给杀死。第二天钟会姜维就在原先刘禅的宫殿里摆设宴席，宴请众位将军。吃过了几杯酒之后，钟会手握着酒杯是大哭起来。众位将军惊讶地问道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钟会说司马昭大逆不道，杀害皇上，不久就要篡夺大魏的江山。郭太后死前留下了一封诏书，命令我起兵讨伐司马昭，请各位将军听从太后的遗命，都来签名，我们一块儿来干这件大事业。众位将军听了，都你看我，我看你，不去签名。这时候钟会拔出宝剑高声喝道，违抗命令一律杀头。众位将军心里边害怕了，只得签了名。签完名之后，钟会把这些将军都拘押在宫里，外边派兵看守着。姜维呢，他是想把这些魏将都给杀了，然后再来对付钟会，于是便说道，钟将军，我看这些人心里边不服你啊，不如把他们都给埋了，免得今后发生祸患。钟会说，你说的对，我已经打发人去挖大坑了，凡是不服的都把他们给活埋了。过了两天，姜维带领武士正要来杀这些魏将，忽然一阵心疼，昏倒在地上。随从人员把他扶到床上，好半天才苏醒过来。这个时候就听到皇宫外面人喧马叫，喊声连天，原来钟会要杀害众位将军的消息已经被手下一个将领给透露出去了。在皇宫外边的将领和军士们听说了这个消息之后，就在监军魏冠的指挥下纷纷向宫内冲来。钟会见魏兵已经冲进宫内了，忙让手下的军师把皇宫的大殿门给关上，叫他们到房顶上去，把房顶上的屋瓦揭下来往下砸。这时卫兵就在四面放起火来，又砍开了殿门，哗冲杀进去。钟会忙用剑刺死了几个卫兵，可把卫兵刺死之后，他也被乱箭给射倒了。再说姜维这时候手握宝剑杀了几个来回，猛然间他的心呐疼得是非常的厉害。姜维这时候知道自己不行了，悲痛的 仰天大声叫道：“苍天啊，苍天，你为什么不让我的计谋成功啊？”说完手挥宝剑自杀了。姜维死的时候才59岁。话说邓艾手下的将士见钟会、姜维都死了，连夜去追截邓艾。魏冠听说了，心想：是我捉的邓艾呀，如果把他放回来，那我不就是活不成了吗？于是立即派兵去追，终于在路上把邓艾、邓仲父子两个人给唰唰杀了。话说蜀国被魏国灭亡之后，皇上刘禅被送到了洛阳，随刘禅同去的还有乔州、西正等原先的一些大臣。司马昭这时候就封刘禅为安乐公，赐给刘禅华丽的住宅、上万匹绢和100来名男女佣人。过了两天，司马昭设宴招待刘禅和蜀国投降的官员。饮酒中间，司马昭叫先演奏魏国的音乐，跳魏国的舞。蜀国的官员见了，心里边都很难过，可是唯有刘禅听的是津津有味呀，而且脸上露出喜悦的神色。随后司马昭又叫蜀国人演奏蜀地的音乐，蜀国的官员听到自己国家的音乐都悲痛地流下了眼泪。可是刘禅无动于衷，说说笑笑，看的是十分的开心。司马昭看到这种情景，对手下的大臣们说：啊，人没有感情竟到了这般地步，我看就是诸葛亮还活着也不能辅助他长久啊，何况是姜维呢？于是司马昭给刘禅斟了一杯酒，口中问道：你还思念过去的蜀地吗？刘禅说：哦，在这里很快乐，我不思蜀了。中国有一句成语叫乐不思蜀，这个乐不思蜀的典故就出在这个地方，也就是刘禅说的，他快乐的已经不思念自己的故国，不思念自己的家乡了。实际刘禅这个人也是一个败类。过了一会儿，刘禅去上厕所，细正跟了进去，对他说：陛下，你怎么能说不思蜀呢？如果进宫再问，陛下您就流着眼泪回答：我的祖先的坟墓还在蜀地，我的心里哪有一天不想念啊。这样一说，进宫就会放陛下您回去了啊。刘禅把细正的话记住，重新回到了宴席上，接着又饮了几杯酒之后，司马昭又问道：你 还想念蜀地吗？刘禅就把刚才喜正交给他的话说了一遍，可是怎么也挤不出一滴眼泪来，他只好把眼睛闭上，装着悲痛的样子。司马昭看到这个情景，心里边暗自发笑，然后口中说道：你这个话怎么像是西正说的呀？刘禅听到这么说吃了一惊，连忙睁开眼睛说道：是像进宫说的这样，我的话是西正刚刚教我这么说的。众人听了都哈哈大笑起来。司马昭见刘禅是又窝囊又老实，不会有什么作为，于是也就放心了。不久司马昭死了，他的儿子司马炎继位当了晋王。又过了几个月，在公元265年年初，司马炎把魏国的国君曹奂撵下了台，自己当上了皇帝，改国号为晋。15年之后，晋国的皇帝司马炎派大将杜预出兵讨伐东吴，东吴的皇帝孟皓投降了，于是晋在公元280年就统一了中国，从此三国鼎立的局面就彻底的结束了。好，各位听众，三国故事《三国演义》讲到今天算是讲完了，再会，谢谢你们的收听。
好心好大哥为您播讲长篇历史名著《三国演义》。